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我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申冤。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言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言迟延。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一人因信得生。唯耶和华在他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我们今天为我们传讲信息的这个主题，信息分享的主题是神旨意的启示，哈巴谷的受教。那分享的讲员是我们林锦佳牧师。我们来欢迎神的仆人，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一二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早安。我今天要讲哈巴神旨意的启示。我相信神的旨意应该是很多人一生在寻求的。那哈巴谷书它是被列在这个小先知书里边，它很短，其实它一共只有三章，但是篇幅很小，可是它却是蕴藏着很丰富的真理内涵。比如我们刚刚所读的，唯一人因信怎么样得生，我想一人因信得生这句话在新约圣经当中有三次被引用。有一次是在罗马书第一章的十七节，还有一次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的十一节，还有一次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的第三十八节。所以义人必因信怎么样得生，这是我们基督信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义跟核心。所以在哈巴谷书三章非常精简而且有限的资料里头，它非常完整显明了信息的传递者就是先知谁？哈巴谷。那先知哈巴谷他的思想，我们看到在哈巴谷书里头他思想的转变，然后借此启示了神仆人哈巴谷，他的生命就成长，而且有很明确的一条脉络，或者说很明确的一个要诀。那我们从哈巴谷书第一章，如果你去读过这简短的三章，你就会发现哈巴谷他是一次一次的向上帝发出祈求跟质疑。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你会不会对上帝一次一次的发出祷告，可是没有得到答案，你也去什么质疑神，一次一次的祷告，一次一次的祈求，而且一次一次的去质疑他。但是在哈巴谷书里边，上帝就一次一次的回答，一次一次的什么回应。那这些回应跟答复里边充满了神奥秘的智慧跟启示，所以就让哈巴谷呢，他就一层一层的往深处去推进，让哈巴谷这位服侍者他的生命就到达稳行在高处。因为我们去读到哈巴谷第三章的时候，就会看到他说，虽然无花果上无花果不发旺，橄榄树不效力，葡萄树也不结果子，但是我要仍然因我的神这样欢喜快乐。而且他要脚要像快如什么母鹿的蹄，让他可以稳行在高处。所以我们从哈巴谷书第一章的时候，其实哈巴谷他对耶和华有很多的呼求，也有很多的疑问。他说，我跟你祷告，你不垂听我的祷告，要到什么时候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现象，跟神祷告，可是呢一次一次的祷告， 可是你说我要等到几时呢？你为什么不应允我呢？他看见很多强暴的事情，为什么你不拯救呢？你为什么让我看到罪孽，然后看着奸恶而神，你好像不管。我们现在在看欧洲的难民的问题，我们看到很多国家的内战，他们的凄惨，我们觉得神你在吗？我们看到台湾最近的社会有好几起的分尸的案件，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主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呢？所以他有很多的祈求，结果耶和华神怎么样就回答他了，而且神预先告诉他说，我回答你哦，我告诉你哦，可是你是不会相信的。神已经预先告诉哈巴谷说，我要回答你，我要做一件事情，可是你一定不相信这是我做的。那神要做一件什么事呢？就神要兴起加勒底人，他是那个残忍暴躁的人，通行遍地。那哈巴谷他就觉得说，你为什么用一个更坏的人来刑罚一个不太坏的人？上帝，你用的方法为什么是这个？好，用一个更恶的人来刑罚那个只是犯一点点小错的人。所以虽然哈巴谷他得到了这个答案，可是你觉得哈巴谷他会服气吗？他一定不会服气的。所以他就进到了这个第二章。我们讲到神的旨意，我们知道这个国要成为是耶稣基督那什么永远的国。可是我们在看我们的世界，看我们的社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距离怎么样太遥远了，实在是太遥远了，离这一切的完美都非常的遥远。所以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上帝，你的旨意是什么？你究竟要什么？那现在就问你一个问题啦，上帝究竟要什么？好，上帝究竟要什么？那哈巴谷他在守望祷告的时候，他有他的立场，这也是为什么哈巴谷先知他会得到启示的原因。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都有很多的疑问，我们何等希望我们能够得到什么答案，因为我们如果得到答案的时候，我们就心满什么意足。好像约伯他在很大的痛苦当中，他问了许多的问题，他问了很久，最后神不是直接回答他，而是让他看见他。所以约伯他就发现说，当他看见神的时候，他说他懊悔自己嘴巴说了那么多的话，他发现他说的话都是有问题的，因为他看见了神。所以哈巴谷他能够被启示的原因，是因为在哈巴谷书第二章的第一节，他说，我们一起来读，来，我要站在我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这个向他诉冤，他是翻译成为回答所疑问的。所以我们看到哈巴谷他的态度就是说，好，你回答我了，就是你要用加勒底人来刑罚那些犹太人，那些犹太人才是律法放松。可是他并不服气这个答案，他就说，好，那我继续祷告，我要站在什么守望所。他的直接翻译就是，我要站在我的守望的岗位上面，我要站在我的岗位上，就在望楼里边，我要去观看，我要看看耶和华神要对我说什么。而且当他对我说的时候，我要怎么回答？他这里边说的是诉冤，其实诉冤就是什么？抗议。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去跟神什么抗议的，因为我们觉得神，你为什么这样做？我有很多的冤屈，我要去申诉的，我要去什么抗议的。所以我们看到哈巴谷 他跟神对话，他的位置是站在哪里？因为他看见了自己的困难，也看见了什么人的困难，所以他觉得他是有职守的，然后他也希望他能够站在望楼，就是站在什么高处。我们说哈巴谷的祷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祷告的手册。首先祷告者的立场他是对的，他站在自己的天命，我想我们每个人的天命都不一样，他站在自己的职分，所以他的职分就是在他的责任范围里边，在他的职分，在他的责任范围里边，他把自己以及他自己所爱自己所要牧养的人，他把他们的人生的位置把他拉高了，他把他拉高了，所以他登高而什么望远，登高而望远，他把事情的范围放大，这个叫做我要站在这个什么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我要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要希望他回答我所疑问的，甚至是我想跟他抗议，如果他回答的仍然不是我听得懂的，我希望跟他抗议。所以创造宇宙万有的这一位神，他乐意用与我们对话的方式来向我们显现。那当然对外邦人而言，他们也都是神所爱的嘛，那他们也是神所造的万物或是人，上帝也许不会用对话的方式去跟他们讲话，而是用大自然存在的方式去跟他们对话。但是对我们这一群耶稣基督的百姓，这一群被拣选的人，用耶和华向我们显现的百姓，我们希望神用对话来跟我们接触，我们是可以跟神什么对话的一群，但是我们要学习试着，我们要体验，而且要去操练与神对话，而且是直接的，因为耶稣基督他说我与父原为什么一嘛，他跟父原为一的耶稣，所以我们希望以耶稣的形式，以神儿子的形式向我们显现的宇宙的万有能够来跟我们对话。所以我们操练祷告的形式，我们要求我不要替身，我也不要用别人来跟我说，就是我希望天父你直接的，你用耶稣的方式对我们说话，也许是用圣经里边，有人在读圣经的时候会对某一句话他觉得突然那个字变大了，或是突然那一句话在他里边生出一种极深的感动，或是怜悯，或是应许，我们希望天父你用直接的，用耶稣的话语的方式来对我们说话。如果你心中存着这样的一个坚持，上帝的原则就是按着你所知道的，按着你所要的，或是说按着你的信来为你怎么样成就，按着你的信来为你成全。所以你如果想要学习与主面对面，那在哈巴谷书也在讲哈巴谷怎么样在主的面前与主面对面。而在第二章的第二节，我们来读，来，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或是翻译成为随跑随读。所以当上帝赐给他启示的时候，上帝同时给他一个命令，就是给他一个要求，叫他要书写，而且要去什么传讲，要书写而且要去传讲。那他的直接翻译是亚威，其实就是耶和华，他就回答我，而且他说你把意象要写出来，要清清楚楚的写在板上，以至于跑着的宣读它。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把它写得很大很大，就算开车的人用很快的速度，你知道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路边不是常常有很多的看板吗？你一定会看到的，有时候他们画的美女太漂亮的会让驾驶的人分神，所以他们抗议就要求把那个看板什么画 换掉。但是神的命令就是你要把得到的默示，你要很清楚用很大的字写在看板上，让开车的人他开过去他都非得看得到什么不可。所以这是神给哈巴谷，给他回答他的祷告，给他意象之后给他的一个什么命令，给他一个命令。那启示的内容就是说，我神哦，他说我给你意象，你要怎么用，你要把它当作看板上面写上来，让开车的人开过去的时候他不知不觉就念出了那些话。然后呢，他后面讲的这句话更有意思，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读，来，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你知道他的直接翻译是什么？我们看下一页，我们来读他的直接翻译，来，因意象要到的日期，有自己的冲劲，但他气喘的直冲到目的地，而不虚晃。虽然他单眼要等候于他，因他要来到，不会留恋。很多时候我们得到一个应许的时候，我们实在是等了很久，等了非常的久，等候神的医治，等候神的怜悯，等候神的复兴我们。但是他这里说他的应许是有他的定期的，他的意象有他的定期，他这里说有自己的什么冲劲啊，他是气喘的一直冲到什么目的地。你知道我们等的人是什么？等不到，对不对？可是这里却应许我们说他要一直冲到目的地，而且他不虚晃。虽然他单言你要等候于他，因为他一定会来到，他是不会什么留恋的，不会留恋的。所以告诉你，这个应许一定会什么实现，但是也一定会什么单言。你知道当我们得到一个意象或是得到一个应许的时候，人的言语只能够照自己知道的去表达，但是你知道神是希望我们的生命有深度的，他希望我们的生命有重量的。钟丽在九岁的时候呼召他，神让我知道神呼召他，可是你知道他现在45岁，我在等候他的过程当中，我必须很大的被什么改变。但是神的意象他是会气喘的，他是一定会什么达到的，他一定会达到的。我记得那个时候他要按摩的时候，我跟牧师都觉得不是时候，太年轻了，不需要。可是是到是在刘玉祥牧师一些牧师的一直要求底下，说一定要给他按摩之下，我们只好被动的什么答应。然后更妙的是那天案例有张启明长老在，可是那个时候发起的刘玉祥牧师，因为他对张长老有意见，因为那个时候张长老有官司产生，他竟然没有出现。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去看很多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多事情他单言，但是意象他是一定会什么成就的，一定会成就。所以你的应许一定会什么实现，但是一定会什么单言。人的言语你听进去了，你只能够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表达它，但是神就用这些单言，用这些等候，让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改变。因为这些应许，这些神的话语，它不是要让我们的囫囵吞枣，以为你听到就以为知道，其实不是如此的，你听到你仍然不知道。所以他给我们的应许，他用很多的时间来酿它。你知道很多酒年代越久越什么值钱， 我那天还在跟小竹说，因为他妈妈有腌了40年的萝卜啊，你知道那种黑萝卜、老萝卜，你知道有多贵吗？他们那一斤可以卖到很贵很贵的钱，只因为它被腌了几十年。所以生命是需要用时间来酿的，来陈酿的。所以很多酒厂它陈酿的酒可以卖很多钱，腌萝卜它可以称作黑金，而我们的应许却是要用很长的生命来陈酿，让我们的生命更有价值，更有价值。那我们常说一车子的煤炭不能够跟一克拉的钻石相比，虽然内容都是碳，但是钻石它是经过了挤压，它经过了深刻的提炼，价值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问题不在于你学了多少，而是你所得到的那一点，那一点是不是淋漓尽致的、深刻的、美好的做成于在你的什么里面。你知道上帝对我们每个人的旨意是不一样的，上帝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是不一样的，上帝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了解，信仰不在于花样繁多，信仰要求是非常的单纯的，就是你跟上帝非常真实的一个什么关系，这样上帝才公平啊。你知道有些人他有形形色色的恩赐，有一些人他没有恩赐，比如我就是一个标准的路痴啊，而且我还把这个路痴遗传给我的女儿，我看地图是永远看不懂，我走路永远往反的方向走，就越走越远这样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生命里边没有那个城市嘛。那我跟牧师结婚几十年，他每天都教我看地图，老师说我怎么看都看不懂这样。后来我碰到一个姐妹哦，她有一天来帮我搬家，然后她要出去买胶带，她去了20几分钟都没有回来，我觉得事情惨了，我知道她一定找不到我家，所以我就去楼下找她。我后来发现有一个人比我更路痴的人，然后我心里头就有比较多的安慰。然后牧师也因为这个姐妹才承认原来我是教不会的，他非常努力的要教育我，每次拿地图从头讲到然后都听不懂，完全听不懂。我高一的时候地理还补考，实在是搞不懂地图。所以你要知道，信仰不是在于你恩赐很多或是你没有恩赐，因为很多东西它是天生的，像我是路痴，有的人他是音盲，他唱歌的时候没有一个调子是对的，可是他自己听不见，那别人听了实在是很难受，可是这没有办法，这就是路痴跟什么音盲。你只有在上帝面前非常简单的信，那才是珍贵的，这样上帝才公平，听得懂我的意思吗？你只有很单纯的信，而且你信的品质要越来越好，那不在于我们的信仰，不在于花样，不在于数量，而在于信的什么品质。那上帝使得这些应许哦，他用许多的年日慢慢的去形成，一定有他很深刻的用意。我们对自己要有什么耐心啊，我们对上帝更要有耐心，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时间哦，实在是很多时候我们等得太久了，甚至我们等得快要失明，等得快要绝望。但是时间是使得存在产生作用的一种环境，一种条件，就是时间。那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跟世界的关系，跟永恒的关系，有些时候会进入一种状态里边，就是抽离的时间，了解那个意思吗？有时候你敬拜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时间不存在了，环境也什么不存在了，空间怎么样也没有了， 所以在永恒里边的时间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的感觉是什么不一样的。我相信每个人应该都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曾经进入到神的面前，然后你发现那一刹那就是什么永恒。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种经验。所以这个世界的时间跟永恒里面的时间它不太一样。有些时候我们进到那种永恒的状态，然后那个永恒的状态慢慢消退，我们又回到世间，我们也搞不清楚怎么进去怎么出来的，我们也搞不清明白。这样的体验我想非常多的人都有。那本来呢就是灵魂与上帝连结的一种形态。那其实许多人的体验都不同，有些人是在唱诗歌赞美的时候他碰触到神的慈爱跟怜悯，他在以马内利的这种感觉里边，生命空间时间都改变了，就是那些都突然完全不存在了。你一定有经历过，但是人们常常是知其然而不知其什么所以然。但是你如果慢慢的认识神的话，慢慢的操练，你渐渐的就会让自己习惯进入与永恒连结的一种存在。你会知道你可以时时刻刻跟永恒连结的，因为道是无所不在的，万有都在神的什么里面。所以我们说任何的一种存在也都是值得敬重的。那我们知道上帝造的生命每一个生命长都完全的不一样，所以我们没有权利去藐视，也没有权利去轻贱，也没有权利去抵挡。如果我们理解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就有条件进入跟上帝有更多的连接。那么既然世界时空宇宙对我们产生不一样的定义的时候，那么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你就会翻天覆地的改变，你就会从属肉体的然后就变成什么属圣灵的，你就再也不属这个什么肉体了。因为当你跟永恒的神去碰触到之后，你会知道唯有那个是什么真实的，在地上的这些事情反而是什么虚妄的，但是它有它的什么价值。我们常说你培养兰花是在蛇木上面去培养，所以这个世界很多的是非对错，很多的痛苦哀伤，很多的爱，很多的怜悯，都是为了培育出我们里边有天上的属天的属灵的生命。所以上帝给哈巴谷的答案就在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哈巴谷发出的问题就是说，我跟你说的只是说犹太人以色列民他们律法放松，他们变得不敬虔，可是你去兴起加勒底人来欺负这个犹太人。所以上帝给他的答案就是告诉他说，加勒底人怎么样，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你知道这个加勒底人哦，我们对加勒底人他指的不是那个民族，他是指着世上的人，世上的人叫做加勒底人。因为加勒底、是亚伯拉罕的出生的地方，他从那里出来，然后他变成希伯来人。所以加勒底人你可以理解跟希伯来是相对的。所以加勒底人是他还没有渡过生命河的人，那相对于希伯来人，他们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就他所谓的心不正直，就是他的心不平顺，他的心里不舒服不快乐。其实心就是指着我们的灵魂，那因为这个缘故他没有信，所以他心神不宁。所以为义人必因信怎么样得生，这在旧约的这句话在新约里头有三次被引用。 加拉太书应该是3:17哦，那个打错了。而且这三次的引用更是成为我们基督信仰的教义跟核心，就是义人必什么？因信得生。我们的牧师讲过一句话，信则什么？信，幸福的信。不信则什么？不信，不信，很不幸的意思啦。所以要知道义人必因信怎么样得生，信你就幸福了，当你不信的时候你就什么不信了。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圣殿，但是你要认识殿不是神，如果你以殿为神，上帝会把它拆去。我们记得以色列他们的圣殿花了46年去盖的，一块石头跟一块石头中间，我们现在是用什么 silicone 啊或什么东西去把它粘在一起，他们是用金子去把它什么一块石头跟一块石头把它粘在一起的。但是因为他们的圣殿怎么样太美了，最后耶稣基督说这个圣殿要被什么拆毁，一块石头也不连接在一块石头上面。为什么？因为他们一块石头一块石头拆下来要的是中间的那个什么金啊，金子。所以你要知道圣殿是很重要，但是圣殿不是神。我们的身体也是圣灵的什么殿，但是他也不是神。我们不要以殿当作什么神，上帝会把它拆去的。那翻译成为白话文来讲，你如果一直专注在自己的身体上面，你可以去整容，你可以去把它弄得更漂亮，你也可以去修炼身体，但是你要知道这一切上帝都要把它什么除去的。之前有一个植物学家，他活到104岁，他觉得活得太久了，所以他去瑞士怎样安乐死，他去瑞士安乐死。所以你把它，无论你把它怎样保养修炼，上帝都要把它除去。因为殿是用来侍奉神的，你的身体可以很好用，你要把它用来好好的生活，好好学习认识神，好好用来荣耀神。殿也可以 运行的很好，主如果许可的话，我们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用，让神的灵让神的道在我们里边运转的非常合适。但是有个前提是殿跟神中间存在的价值，你要不要舍本怎么样逐末，你要知道神才是最重要的，而殿是次要的，包括我们的身体。所以不要本末倒置，不要舍大求小，不要舍本什么逐末。那再来神就跟哈巴谷讲到说，人世人为什么会犯罪，我们在看，不要说什么，就在看台湾，或是看前几天中国大陆在一个国际小学，又有人 那种人叫做随机杀人，或是叫做在日本他们叫做无差别杀人，他就为杀而杀，他没有目标的。所以在上海一个国际学校，就有一个人等在校门口，他就是杀了有2个小孩子就死了。所以为什么世人犯罪是为什么？他说了2个原因，就是自高。他说加勒底人怎么样？自高自大，心不正直。那自高者有2个祸，一个就是他的心魂就扩张了。那这就是世人受苦的一个关键，因为神容许人贪欲横流，所以世间就充满了什么痛苦。我们看下一页好吗？下一章。好，我们先读一下就好了。来，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他如此不能知足，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所以神告诉哈巴谷的是说，人 至高的原因是因为他想扩张自己的心魂，然后再来从第六节到第八节，他就是利己而损人，就是增添不定的财物。我们读过就好了，我们来读六七八来。岂不忽然起来？因你抢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
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
所以他对哈巴谷说的是说，因为利己而什么损人。那第二个祸害是他为了保卫自己而跟人为敌，他在高处搭窝，为了保护自己的家。那九到十一节我们也读过就好，来，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你涂抹剪除多国的民，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害己命。墙里的石头必呼叫，房内的栋梁必应声。那第三个祸害就是他为了建立自己而让别人劳苦。我们读十二节十三节，以人血建成，以罪孽利益的有祸了。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由疲乏得归于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所以当神对哈巴谷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的目的、他的解答或是他的回应，就是在哈巴谷书第二章的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所以神对哈巴谷书说，他做这些事情，他的目的是要人认识耶和华的什么荣耀的知识要充满什么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所以这是神的目的，或者说神的解答或是回应，因为他希望全地要充满认识耶和华荣耀的什么智慧。我常觉得我们这种属地的人哦，怎么会变成属天？就是属地有一件事情哦，让你痛苦到极点。你在地上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那当你去敬拜神的时候，我觉得天会为我们打开一条道路，让你知道天上有一条路是可以走的。那下面神还对哈巴谷说，偏行邪路有两种做法。第一个偏叫做仆人什么之恶，下面下一张投影片，他就是仆人之恶，然后张扬个人。第二个就是崇拜偶像而依靠个人。那他的偏走偏的路就是自我荣耀，因为人都希望自己能够被尊重，希望自己能够得着什么荣耀。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叫做崇拜什么偶像，依靠什么个人。所以在哈巴谷书二章十五节说，给人酒喝，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祸了，就显出肉体的什么羞耻。十六节说，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你也喝吧，显出是未受割礼的。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十七节说，你向黎巴嫩行强暴与残害，惊吓野兽的事必遮盖你，因你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所以这是偏邪，就是他暴露出人的恶，然后为了让自己能够被张扬出来。第二个偏邪就是偶像的什么崇拜。我们来读哈巴谷书二章第十八节，请。
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
他直接的翻译就是雕刻，对雕刻他的能有什么益处呢？而你去铸造金属的铸像跟虚晃的教导者，而 塑造者这个匠人倚靠他的塑造品，为此就造了一个哑巴的什么偶像。所以十九节我们起来读，说来，对木偶说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这个还能教训人吗？看哪，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所以他的直接翻译就是说，对木头说行起来，对石头说奋起，而他静默着，他能指导你吗？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到底如何能够得到神的荣耀呢？那我们就直接来读二十节，来，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这个认识神的道路，就说我们，那我们如何得到神的荣耀呢？我们要认识神的 正路，就是我们要成为圣殿，在神面前要肃静。直接的翻译就是说，耶和华在他的殿中，一切在地上的要静默在他的面前。你知道这个面哦，就是脸。你知道我们常在讲面的时候，是讲着向着那个方向，但在希腊文里头，面是讲着什么？脸，讲着脸。我们需要与主面对面来向他祷告，来向他呼求。当我们有这样的知识，有这样的信念，而且有这样的坚持的时候，我们就会一次一次越来越清晰地碰到上帝向我们显现，对我们说的话的实质的体验跟现象。因为这些都是圣经要给我们的应许，那我们要来彼此提醒，就是我们是有权利的，我们是有权利与神怎么样面对面的，有权利与他面对面。那你要不要呢？那就因人而异了。好，像哈巴谷他是非常的坚持，其实他对上帝是有气的。我不知道你对上帝有没有气。你知道真正的祷告就是你对上帝有气，你就跟上帝说，我实在是对你有气。因为你气不气上帝，你说不说，神也完全的什么知道，你何不干脆在他面前去说清楚呢？所以我一个人能够经验的，我相信也只是很少，也非常有限。但是我的经验对我而言，我觉得是最好的，因为那是神跟我面对面。但是对你们就不一定，那你们也会有一些体验是跟我不一样的。那拿出来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形式跟样式完全不同。所以每个人去跟神面对面都不用比较，理解这个意思吗？也不用去跟别人比，也不好比，也不必说怎么样才是比较有价值。但是每一个人对神的体验的方式都不一样，所以不需要去羡慕任何人。上帝跟你的关系就是他跟你的什么关系，就是他跟你的关系。他其实祷告就是对上帝说话，我们是可以对上帝说话的，我们有这个特权，我们要认识这个真理。有些时候在事业上有很多人是一知半解的，跟上帝讲话是在所有关系里边、互动里边最舒服、最自在、最没有压力的，因为他爱我们。你去跟人讲话，我跟你说，都会有压力，都会有辛苦。只有你去跟神讲话，只有这个关系，你可以完全没有压力，因为他完全认识你，完全了解你。如果你跟一个对你有成见、有意见，或是对你没有情感的人讲话，那个人不了解你，要把一句话讲得明白，你会觉得非常的什么累，你会觉得非常的累，那你会觉得有压力。那你跟他讲话，你也担心说，万一你讲错了，得罪他了， 不晓得会变成什么事情来，这是世界的一些什么现象。所以我非常鼓励大家，你去跟神怎么样讲话，什么时间睡觉之前，起来之前，任何时刻你去跟神什么讲话。因为耶稣基督爱你，他爱你有多少完全在于你的体会有多少。上帝爱你有多深呢？那要看你如何的看他，如何的看他。其实在去年的一年，我自己的身体在一个很大的困难当中，我教会的弟兄姐妹好几个得到癌症，这些对我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打击，都是我没有办法理解，我没有办法明白，我祷告得不到回应，上帝没有对我说话的。但是我仍然去跟神祷告，我跟神说，你摆阵吓我，你用全部的军队来敌对我，但是我仍然要信靠你，因为我相信你是慈爱的。所以经过那一年多，我们姐妹过世了，我们有老弟兄过世了，我们经历了一些事情。但是你要知道，你相信神爱你的时候，就看你体会有多少，我们的认识有多少，上帝爱你有多深呢？那要看你怎么看他。你要去问为什么这样是好的，我们觉得这样才是好的，神你为什么那样做，你觉得那样是好的，为什么？这就是让你的生命要经过时间的沉酿的原因，让你的生命有深度有厚度的原因。所以我们每一次在交通分享的时候，一定能够使你对上帝的爱或是对上帝的信心能够增强一点。当我们在交通神的爱，分享神的爱，我们就不断地使神的爱在我们里边积累起来。比如说词汇的离去，我们知道永强是非常非常依靠词汇的，那词汇给他的遗言就是，你要好好的爱神，你要好好的爱弟兄姐妹，这词汇给他的遗言。常常很多时候我们在亲人过世之后，我觉得痛苦是必然的，我觉得三年五年走不出来也是自然的，因为那是必须的，那是必须的。人的生命需要经过挤压，人的生命需要经过沉酿。所以对一个悲伤的人，我觉得他是有权利悲伤的，你就让他去悲伤吧，为他祷告，他会好的，而且几年之后他会从里边真实的好起来。所以我们如果对神越来越有信心，就会增加我们自己生命的价值，因为你对于神爱你的信念会不断的增加。所以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像哈巴谷一样，我们看到太多的事情我们实在是不明白，看到世界上太多的，我说痛苦也好，或是苦难也好，或是残暴的事情也好，我们算是不能够明白。我们看到那些欧洲的难民，看到那些状况，因为欧洲难民梅克尔已经快要下台了，可是我们也常在想，希特勒他也是德国人，在历史上做的那些事情，梅克尔是不是为他代赎？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至少在欧洲国家，梅克尔是张开双臂接受难民的人，但是这是何等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他也很可能因此而下台。但是如果我们对于神的爱能够不断的增加，这就是我们在彼此分享的时候，我们讲来讲去就是耶稣基督爱你，而且他的爱存到什么永远，他的信实在天上永远坚定，我们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什么为粮。你只有在这些话语里边，一人必因信怎样得生，你必一人必因信得生。所以我所分享的就是让大家增加对上帝的信， 让你越来越理解上帝爱你，认识你。以后你跟上帝祷告，你可以很自由。当你很恨他的时候，你就告诉他说，我很恨你，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要受这样的折磨，这样的痛苦。上帝，你知道这样的痛苦让我已经不想活了，你知道吗？我们可以很真诚的去跟神表示，但是我们仍然是敬畏他的，因为我们敬畏他是因为我们认识他，我们敬畏他是知道他是何等的伟大。他是一个能够，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叫死人什么复活，使无什么变为有的神，那也是我们所信的神。可是为什么他很多时候他没有这样做？他的理由是什么？这就是哈巴谷的问题，哈巴谷的祷告，哈巴谷所得到的答案。我们敬畏他是因为知道他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荣耀，所以我里边我真的是敬畏他。所以敬畏他其实不在乎我们外面做出什么样子，因为在敬畏他里边，我们就有喜乐，就有平安，就有自由。他这样的爱我，我跟他讲什么他都不会生我的气。你要我祷告不讲错话，我办不到，因为我在很痛苦的时候，我对神讲的话一定是特别抱怨的话。我祷告，我跟神讲话，我一定错，只是大错跟小错不知道而已。我跟神祷告，你叫我不讲傻话，我也办不到。我们有一句话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笑起来了，就是那人很喜欢思考，我非常喜欢去想，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那样。但是我相信，当我每次在思考的时候，神就笑我，因为根本不是那样子嘛。我记得善美，因为他在读大学的时候还在成大，那他又是一个很会赚钱的人，他就去摆地摊去卖小饰品，卖到考试不能考。我在宁波宣教，他跟我说，妈妈我要休学，对我是晴天霹雳。我说你可不可以等我回去，来不及了，我不能考试。我说那谁帮你签名让你休学？大哥，大哥帮我签名。所以我去宣教的途中，你知道因为他那句话，我躺在人家的床上躺了半个小时起不来，等我回家的时候他已经休学了。然后那休学怎么办？他去一个地方打工，越打工越胖。我跟他说，你再打工下去，越 再胖下去，我说你给我辞职。因为他休学一年，他也不知道 他该干什么。后来韩国祷告山，我就说那我们去吧，去祷告山吧。去祷告山最后一个晚上，老师说好，我偷吃啦，因为我才是饿昏了，要我那么多天不吃，我真是干做不到的事情。常常跑去厨房偷偷吃饱一点，这样才有力气。就在最后一个晚上的时候，我在想，我这样一个女儿，她的个性很特别，她跟她爸爸很像，完全不像个女生。她现在休学，她的一生到底如何？你对她的旨意到底如何？我真的只有去祷告。在我祷告的时候，神很清楚的让我知道说，我已经呼召他。那是2005的时候，你知道，虽然偷吃还是很饿啊，所以我在那边哭个半死。然后散会结束之后，牧师问我发生什么事，他知道我遇见神，我就简单讲了一句话。那个时候我们是师母，待遇比较好，八个人睡一个房间，上下铺，我睡在上铺，一般的姐妹只能够去睡礼拜堂，睡在地板上面。然后我已经累昏了，也饿昏了，然后就爬上床去睡觉。这样，我只跟神说，现在2005，他几岁？你什么时候要自己告诉他？我告诉你，神不去对人说的话，我们去说是没有用处的，没有益处的，他不会听你的。我就跟神说，好吧，那你什么时候去跟他说？那也在乎你。我就跑去睡觉， 就睡觉不到20分钟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子爬上我的床，在双层床，他说：“妈妈，今天晚上神呼召我。”他从小蹲在我身边看我当师母，他的心愿就是我永远不要当师母，他觉得当师母很可怜。然后他跟我说：“妈妈，上帝呼召我不是当师母哦，是当女牧师哦。”我眼泪就流下来了。可是你知道，我们这种人就是听到一件事情，以为你懂，其实你是不懂。很多东西它需要经过时间的陈酿。为了这句话，我跟他吵架吵了10年。为什么？因为他在世界工作了10年，而且他工作得很好，他收入也很高。那么后来我才了解，他跟上帝说：“上帝，你等我10年，啊，10年之后我就奉献，你先让我去工作。”后来他还是超过10年，他说：“上帝还是对我很好，他也没有处罚我。”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很多时候你有很多的痛苦，你有很多你不明白的事情，你指望一个孩子希望他好好念书，他就给你休学，我指望中立好好服侍神，他大学就给你读6年，然后6年还怕他自己毕不了业，跟我说：“妈妈，我去暑修好不好？”我说：“你少没出息了，赶快去看成绩。”他不敢去看成绩，他怕他又毕不了业。还好他过了，他6年终于把他4年应该读完的大学读完了。我要说的是说，你去跟神祷告，你要去要求说：“神，我与你面对面，我有太多的问题。”我相信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太多的困难，我的困难没有比你们少，我的困难非常的多。光是神跟我说文字的意象是在1993年的6月1号，1993、2003、2013，到现在已经25年了。我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了，但这些东西它会在你里边就是陈酿，理解吗？让你去认识神，让你去认识神。前面说了，他说你要把这个意象写在什么板上，这个已经列在我们意象的3条。我要说的说，其实祷告就是这样，要你不做傻话，要你不做傻事，要你不做愚昧的事，你也办不到。特别是善美的事情，我等了他10年，我们常常吵架，他常常说：“因为你这样，所以我不要服侍神。”那所以你不讲错话也不可能，你不说傻话也不可能，因为你就是按着你听到的，你以为那个是对的。然后到了他自动，他那天跟我说：“妈妈，我们老板说要升我官呢，要升我做什么？我忘记了，反正一个职称就对了。”他说：“我正准备要辞职，他说要升我官呢。”我就半开玩笑，我说：“好啊，他如果升你官，你就留下来吧。”结果没有升他的官。他也就按着他自己预定的时间他辞职了。我要说的是说什么，上帝不会笑我们的，因为上帝爱我们，否则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祷告说话每一句话都很好笑，或是每一句话都很愚昧。好，我相信我等善美那10年，我做了太多愚昧的事，以至于他说：“就因为你这样，所以我不要服侍神。”好，他可以这样对我说。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因为他爱我，所以我讲什么他都会认为很好听。祷告的时候即或你对上帝心里有气，就像哈巴谷一样，哈巴谷当时对上帝真的心里有气。我必须承认，我去年1年多那么痛苦的原因是因为我气上帝。我气上帝，第一个，我父亲是那样子离开世界的，因为他有2年坐轮椅，不合我的意。我气上帝是因为我教会当中太多弟兄姐妹得到癌症，上帝没有回答我，有一个他有回答我，他会医治他。我为慈惠祷告的时候没有任何回答，完全没有任何回答。我在黑暗当中非常多个月， 但是你不需要去掩饰你自己，因为这叫做祷告。你只能够按着你真实的状态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些事情，你了解的越透彻，有一些关键的细节你应用起来就会越完全，就会 越具体，你就会知道祷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你怎么祷告都好，当我们看到哈巴谷的立场，他的立场是对的，他是为了他牧养的人，为了他所关心的人，他盼望把他们带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境地，更高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要知道哈巴谷他后来就学会了，到第三章，第三章整章都是他的祷告。而且哈巴谷后来无论外面环境如何，他都能够靠着耶和华常常的喜乐，他能够稳行在地的高处，这就是他学会了。祷告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不知道我今天分享祷告你们能够更明白吗？你就只能够很诚实的，我们就是很愚昧嘛，我们就是不明白嘛，听到那些应许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嘛。所以这是哈巴谷给我们祷告的一个启示，就是唯耶和华在他的什么圣殿中，全地的人，我们一起来读，来，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下面说什么？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肃静静默，让我们自己安息。这是很多基督徒要去学习的，在神面前静默，静默无声。但是你所喜欢的事情还是会占据你很多的时间，每一件事情都要占掉你的时间。你要看重什么？你要看重你的家人呢，还是你的房子？你要看重神呢，还是看重殿？你要看重生命呢，还是恩赐？这个顺序本末你要把握得很清楚。实体的圣殿是我们的会堂，生命的圣殿是我们的身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比较轻的？什么是次要的？哪个是上好的福分？不要让那些来分我们的心。所以哈巴谷先知他在事业上，他有种种的困惑临到他身上，他怎么办？他就是对神说，你不对我说，我就不放你去。他就是跟神要到底，他要跟神，你要跟我说，你要给我启示。启示是什么呢？人为什么会那么倒霉？他说因为自高自大。那需要什么呢？义人必什么？因信得生。需要信，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称义，因信成义，因信得生，因信得救。你之所以成为义人，是因为信。这句话我们都会背嘛，耶稣的血加上什么？我们的信，就等于神的什么义。所以你是好的，你不要被论断，也不要自己论断什么自己。保罗说这在他都认为是什么极小的什么事，因为他觉得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做神奥秘室的什么管家，要去理解天上的事情。所以在神给他的解答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所以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这是上帝的计划，他要让他充满在人群当中。那让他充满的方法有一些错误，就是不要靠着自己去求荣耀，靠着自己去求荣耀，你就没有办法去认识耶和华的荣耀。另外一个就是你不要去拜偶像，你要建立自己，否则偶像就会横亘在我们跟神中间。所以我们在耶和华的殿中要怎么样？肃静，而且什么？静默。所以我们对哈巴谷书第二章，我们做一点思想， 做一点客观的真理的思想，就是讲到因信而什么得生。那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就是你要在常常要在神的什么圣殿中，要常常在神的圣殿中。一个是要肃静什么静默，因为人的话多了，声音多了，意见多了，想法多了，你就没有办法真正去感觉上帝的存在，你就没有办法跟上帝有一个很真实的连结。但是我们能够上到天上，能够进到变相山，但是我们也得什么下山，因为你的生命到底如何，你要去跟人接触才会知道，你要去跟人处一处才会知道。我们常讲一句台语说弄到都瞎，你跟人接触的时候，去跟人碰撞的时候，就你就知道有声音了。所以你要上得去，你也要什么下得来。在变相山上，彼得说，主啊，在这里真好，搭山做棚，为你为你为你，我再棚下就好了。但是耶稣后来带他们一下山，就碰到一个癫痫的什么孩子要去处理。所以我们经历在世界上，在世人当中，在喧嚣的正当的环境里边，我们要因信，因为知识，因为观念，所以才能够与神什么同工。所以在哈巴谷书第一章的时候，他哈巴谷看见人的困难，他也听到从神来的声音，他感觉到有一事情要发生了，对他而言是惊恐的。你知道听到神的声音，你是会骨头朽烂的。当我听见神的命令的时候，我发现我几乎有半年，我跟神说我不能服侍你，我不要服侍你，因为我觉得我连骨头都朽烂了，我完全没有办法站立在他的面前。后来是很多姐妹一直鼓励我说，师母啊，你来你就坐在旁边好，你不用分享，你就坐在旁边就好了。那你既然去了，你只好继续分享。所以对哈巴谷而言，其实他是惊恐的，他是骨中朽烂的。但是到了第二章，哈巴谷他的生命就成长了。他就到第三章，老实说这个世界还是差不多啊，并没有变得更好。但是哈巴谷他不一样啊。我们来读第三章，他讲到这句话，然而我们一起来读。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所以进到哈巴谷书第三章的时候，那全部都是他的祷告。但这句话的前面我们大家都很熟，也有那首诗歌，就是无花果实不看不发旺，橄榄树不效力，葡萄树也不什么结果，圈中也绝了羊，棚内也没有什么牛，但是我要因为我的神啊什么欢心。好，我们今天要播饼，我们先一起来祷告。